荷兰钢盒机制造商阿斯麦公司的行政总裁温宁克星期三警告说，美国领导的对华芯片技术禁运可能导致北京成功发展出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工艺。他对彭博社表示，物理定律在中国以及在这处是一样的，你比他们施加压力越大，他们就越有可能加倍努力。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制裁需要日本、南韩、荷兰等半导体技术强国的支持。日本是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最大生产国。在生产芯片所用的钢刻机设备技术方面，荷兰阿斯麦公司占据全球垄断地位。彭博社之前报道说，荷兰和日本有望在今年1月底达成有关针对中国的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禁运协议。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中国与科技政策高级副总裁特廖洛认为，美日荷三方协议可能达成初步的一致，但是细节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在制约中国方面，美国盟国的半导体工具制造企业并不完全一致地支持华盛顿的立场。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理念相同的盟友达成一致是很重要，否则管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此外，有分析认为，将美国技术以及是人才完全隔绝在中国芯片市场之外，可能让美国失去了以技术牵制中国这个战略武器。新美国安全中心副总裁沙雷最近发表文章说，美国应该保持中国对美国芯片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芯片的依赖，而不是割断美国的这个影响力。沙雷表示，美国切断中国获得先进芯片的途径，就是在放弃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长期影响，并且加速中国走向芯片独立。人工智能是美中两国在新兴技术竞争当中的关键领域之一。根据人工智能相关的论文发表数量以及质量这两项指标，中国的人工智能研发实力可能已经超过美国。日经新闻1月16号报道说，2021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论文发表数量是 4.3 万篇，是美国的两倍。以论文被引用数进入是前 10% 作为论文质量的指标。2019年开始，中国亦都成为了世界第一。美国去年10月颁布的新出口管制，限制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对中国的销售。美国还限制了中国获得先进的外国芯片，包括用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以及超级计算的图影处理器。沙雷在文章当中表示，如果中国依赖外国芯片，美国就可以控制中国如何获得这个日益重要的战略资源。现时彻底切断中国获得高端芯片的渠道，就好像抛售一只每半年是涨一倍的股票。他说，即使日本以及荷兰加入美国的行列，对中国实施芯片制造工具的限制，外国公司亦都可以在中国境外新建完全不是没有美国设备的晶圆厂，以服务中国市场。他还认为，美国限制低端芯片出口中国的做法缺乏必要性，认为这些芯片的用途不会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研究半导体行业的哥本哈根商学院副教授库杜格同意这个看法。他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对这个闪存芯片的出口限制的国家安全理由较为薄弱。中方会不会通过灰色渠道获得这些大批量生产的芯片？会的。在国内生产这些芯片是否会导致人工智能领域的下游突破？不会。他认为，控制罗氏芯片的对华出口，便能够有效是控制中国将高端芯片用于军事用途。这个的措施在美国最新一轮的制裁当中已经是囊括。特廖洛亦都表示，半导体制造工具行业不支持最终用途的管制，特别是内存生产方面。很多人认为内存生产不是合理的国家安全问题，因为它是商品。分析人士担忧，限制中国获取外国芯片的途径，亦都意味着将中国每年4000亿美元的芯片采购留在国内，促进他们国内的芯片产业的发展。中国国内资本市场可能将为中国芯片发展助力。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截至12月15号，中国芯片公司以及是芯片制造设备企业在过去一年通过国内首次公开募股，吸引了折合是120亿美元的投资，几乎是2021年的三倍。另外，等待审批的募股申请规模高达170亿美元。瑞银证券全球银行部联席主管孙利军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国芯片业2022年掀起的募股热潮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的出口管制。他说，这个迫使到中国制造商寻找离本土更近的替代产品。这个投资者感到中国发展半导体行业将会是前缘之计。在设计架构方面，中国亦都是寻找紧替代方案。中国正在加码推动中央处理器设计架构的发展。中央处理器是一种开源架构，独立于英国公司控制的架构，亦是美国英特尔开发的架构，用于大多数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的半导体设计。有研究发现，中国对这个架构阵营影响越来越大。这个技术架构的行业组织基金会高级别的会员当中，中国企业以及机构占一半以上，这个可以令到他们可以锁定在该个组织的董事会以及技术委员会的职位。外界认为，中国试图在这个不受美欧日韩等国控制的半导体设计生态系统当中确保是领导地位，并且增加它市场的影响力。市场研究公司的预测，基于这个架构的中央处理器知识产权在未来五年里面将会取得年均 34.9% 的增长率，预计到2027年基于这个的人工智能芯片产量可以达到250亿片。中国现时是仲是向所谓的第三代半导体的材料技术领域投入巨资，基于碳化硅亦是氮化镓等新材料的使用。彭博社说，外国仲未是在这两项的材料的发展运用上面占据主导地位。另外，一些的中国芯片公司仲在进行先进的封装的研究，希望以新的方式组合旧芯片，制造功能更加强大的半导体。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高级副总裁德廖洛说，即使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中国的半导体行业仍然面临着重大的挑战，既要克服美国对芯片制造的出口管制，又要迅速地采取行动，寻求美国、日本以及荷兰公司主导的半导体技术领先设备的替代品。但是不应该排除中国可能最终达到自力更生的目标的可能。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商业化的大规模先进半导体生产是人类所做的最复杂举措之一。到目前为止，还未有一个国家试图靠国内发展供应链如此众多的部分，这个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就支持这个行业的资源以及国内市场的规模而言，中国可能是独一无二。他还提到，华为等中国技术公司在投资并且帮助开发尖端光刻等先进制造技术方面发挥更主要的作用。中国力求突破美国封锁，寻求自力更生，创建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芯片生产界的龙头企业，以举国之力扶植重点产业。中国有过攻的实力，但是专家指出，芯片技术产业多环节的复杂程度和美国制裁的全面性，令到中国突破重围，实现半导体技术自强困难重重。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负责全区的创新政策研究的副总裁埃泽尔表示，以太阳能光伏技术为例，中国在2012至2013年的期间为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提供了420亿美元的补贴，这个令到中国的光伏产品的全球生产份额在2013年跃升至 60% 以上。埃泽尔是表对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话，中国试图将这种模式应用到半导体领域，但是显然未有取得这样的成果。他说，半导体的技术复杂性比光伏产品这样的技术复杂几十个数量级，而另外芯片制造以及设备制造的复杂性需要一个由专业供应组成的全球价值链。半导体产业链最重要的三个阶段，研发以及设计， 製造、組裝、測試、包裝、供應商的發展以及成熟都需要幾十年的時間。他說他是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拜登政府、聯合日本等盟國對向中國出口關鍵的高度先進的半導體製造技術實施限制以及控制的努力可能會被證明是有效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報導。